本节目由生鲜食材科技出品。Hello， 欢迎一起今天遇到艾琳姐。我们终于要来到相见欢的结尾了。
对，
再次的谢谢佩青老师今天又来到我们的录音室，欢迎。
终于要完结篇了，
完结篇。
对，谢谢各位听众。
之前我们看到荀少府他一直在被大家怀疑，你到底睡着了没？但是荀少府其实都没有睡着，他不断的加入他太太跟武太太之间的话题。那我们现在聊到了。在菜市场当中，荀太太居然会被跟踪，他们的年纪应该是已经早就过了会被跟踪的年纪，但是也许是荀太太太漂亮了，所以她就跟大家说，哎，最近有人在菜市场跟踪我。
对，
武太太就嘟囔着说，这些人也真是的有一点点不好意思。这个不好意思指的是说有人叫我老太太，荀太太说这件事情，武太太就怪罪叫荀太太老太太的那些人。
不知道算什么，算是客气。
荀太太就倚在沙发上仰着头，发髻正在两只手上面，说，
我有一回有人跟，吓死了。在北京那时候主治生肺炎，我天天上医院去，婉小姐叫我跟她去公园去，他天天上公园去透空气，他有肺病，到公园去过了，他先回去，我一个人走到医院去，这人跟着我进城门，问我姓什么，还说了好些话，啰里啰嗦的，大概是在公园里看见我们了。
任梅听到了这句话呢，就想说，哎，我也见过这个婉小姐哦，玲珑娇小，长得不错，大概因为一直身体不好耽搁了，结婚很晚，丈夫在上海找了一个事做，虽然常常闹穷吵架，但也还是捧着婉小姐娇滴滴的。婉小姐婚前家里面放心让她一个人上街，总有二十好几了吧。荀太太又比这个婉小姐大十几岁哦，那个盯梢的不跟小姑不跟年轻的婉小姐，而跟着比较年纪大的荀太太，苑梅就觉得这一点很有兴趣哦。那怎么会跟一个老太太？应该还不至于老太太了，至少是中年妇女。
对，为什么不跟小姐呢？
对啊，荀太太是不好意思说，这个人选择的很奇怪哦。当然，这是荀太太回北京以后的事了。那个时候，想必跟这次来到上海刚到的时候一样。还没有发胖，头发又留长了，梳了一个髻，红红的面颊，旧黑绸的旗袍，身材微微的丰腴。荀太太又说，
那城门那哈儿，那城门后门洞子深，进去呢有那么一截子路呢，黑絮絮的，挺宽的，又没人，挺害怕。
他是在说后面跟着一个年轻小伙子，
对，然后穿过城门，那城墙很厚，然后呢，就是黑黑的那个，等于我们讲的走隧道吧。
对，荀太太说这个话的时候，已经坐直了身子，但是仍旧向半空中望着，也不笑，声音有点凄楚，好像是话说多了有点哑嗓子，或是哭过的那个音色。
他说，你是不是姓王？他还不是找话说，我吓死了，我就光说您认错人了。他说，那您不姓王姓什么？我说，你问我姓什么干什么？
这个人搭讪真的很没技术、就是直接就问人家姓什么。
对对对，
好，武太太有点诧异，她的表姐荀太太竟然和一个盯梢的人搭话哦，一般的小姐应该就是匆匆跑了。
对对，连讲都不敢讲。
对啊，这什么陌生人是要来做什么的哦？那么武太太不时发出一声干扁的嗤嗤的笑声，有点像咕这样的声音，或是哇这样的声音，表示她还听着。那么荀太太又继续说，
一直跟到医院，那医院外头呢都是那铁栏杆。上头都是藤萝花，都盖满了。我回过头去看，那人还趴在铁栏杆上，在那藤萝花缝里往里瞧呢，吓死了。
哇，这个人是变态吗？还通过花的缝隙来看
荀太太。对，就人比花，人比花娇的画面出现了。
还躲在那个花后面。
对，而且重点是， 荀太太说完，嘴角浓浓的堆上笑意。
哎，她自己也觉得还蛮满意的哈、
哦。对，
中年还有人要跟着，
而且一直跟着她。
嗯，长得太美了，真的是麻烦。
对对，她可能自己这样子。
好，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呢，故事显然是完了。哎、嗯，这个是什么讯息啊？
对，
好像也没人在追问什么后续。
对，但是其实可以呼应到开头讲月梅在听故事嘛，
对，
那现在这个故事整个结束了这样子、
嗯嗯、
好，那当然他们之后就是结束了这一次的拜访嘛。
嗯嗯嗯，武太太只得打起精神，相当好奇的问了一声，哎，那个男的是什么样的人？好，终于有人问了，否则荀太太就说完了，真的太尴尬了。
对对对、哦、而且他先生没反应啊。
对，
所以呢荀太太就小声的说，像个学生，然后他就不笑了、
嗯、
想了又想呢，穿着制服像当兵的穿的，大概是个兵。
哦，这个重点来了，
所以盯梢者是比他年轻的。
对，是一个类似于学生，不然就是士兵。
对，
兵哥。
但是如果以前呢，如果看过那个年代的军人的衣服、
嗯、
是很像学生服的、
嗯、
学生制服的、
哦、武太太说，哦，是个兵，仿佛恍然大悟。哦，好，其实这个张爱玲后面就接着一句话，她说
这是作者的话，
对，和平军为什么要特别写这个和平军？
对，因为呢和平军呢其实就是和平建国军、
嗯、
那么他是汪精卫政权底下的时候的一个保护安全的军队、
嗯、
那后来汪精卫政权结束之后呢，又继续的把这支军队沿用下来、
嗯、
所以对上海市民来说，那是司空见惯的保安警队，其实他们会觉得相对有安全感，上海没有多大的变化、
嗯、
对，所以他们当时的理解是和平军、
嗯、
好，那因为刚才有讲过说这个小说张爱玲她悄悄的在那个北方打仗来不了的地方植入了可能的时间，大概可能1948年的年底的时间、
嗯嗯、
好，所以呢那个时候呢他们还理解整个上海呢，就算是抗战结束之后，虽然有国共内乱的事情，可是好像还维持着一个旧有的生活、
嗯、
还没有真正的就是解放军要过来的感觉。
对， 对，嗯，这个和平军嗯，后来应该是加入了国民党嘛。
对，
对，所以表面上是在写和平军，但其实也许呢因为已经战后了嘛，所以他们应该都是，
而且非常多渗透过来的军、
嗯、
说不定那时候也非常有可能是解放军，而且有时候他在那边问说你是不是姓王，我觉得有可能是在找人。
嗯，
在找人，然后呢、嗯、觉得他长得很神似、
嗯、
就一直跟着他、
嗯、
所以就很清楚的是指明你是不是姓王、
嗯、
这些也有可能、
嗯、对，一阵寂静当中、哦、那又是一个沉默，可以听见荀少府均匀的鼻息几乎羞羞作声。哎，这位先生他是不是睡着了？
对，他完全睡着了。因为他老婆讲的这个什么有人跟，他也一点都不关心他的安危、
嗯、也许已经听过500次了。
对对对、啊、
所以羞羞作声，这个羞羞有什么含义吗？
嗯，我觉得羞羞其实是非常像那个就是说打鼾的时候那个鼾声、
嗯嗯嗯、
但是也很像那种子弹飞过去
的
让子弹飞一下的声音。
对对，因为我们前一句是和平军嘛，
对，已经点到时局了。
对，
对，
张爱玲用了一行的空隙来告诉大家我们要跳街了，天气暖和了，火炉拆了、
嗯、
黑铁炉子本来就跟现代化的装修不调和，洋铁皮的烟囱管盘旋在半空中，更是寒苍相，就是一副穷酸相，去掉了眼前一清、
嗯、
不知道怎么头顶上出空了，客厅这角落倒反而显得有点小，像居高临下的取景，灯下面还是他们四个人各坐在原处，全都抱着胳膊，久坐有点春寒、哦、好、
嗯、
那么我们看到又是另一次的聚会了、哦、又是这四个人，但是天气已经不一样了。
对，
那张爱玲用一种刺激对电影的想象，
对，就是那种鸟瞰图，
对，这四个人依旧是坐在这个客厅里面，
而且他们被这个景框框在那边，感觉由高往下俯视的时候，他们被困在一个局势里头的、
哦、对，
对， 对，那个感觉是非常鲜明的，他在暗示你他们出不去了，
对，
时局变了。
对，
对，
没错。武太太晚饭后有一个看护来打针，近年来流行打维他命针来代替补药，这个看护晚上出来赚点外快，到附近几个人家里面去兜圈子、
嗯、
武太太就说， 哎，刚才那个朱小姐说有人跟踪，哎，奇怪，这还是从前刚新女人出来在街上走，这个新是一种
比较开放的风气。
对对
对，
那个时候常闹盯梢，晚来这些年都不听见有人这样的遭遇了，嗯，打仗的时候灯火管制那么黑也没什么了，吴太太就说了这样的话，
嗯，
那么荀太太就说，
我有回有人跟。荀太太安静地说，那是在北京，那时候我天天上医院去看主治，他生肺炎，那天婉小姐叫我陪他上公园去。
任梅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荀太太之前已经说过了，
对，
一模一样，
而且各位听众也已经听过了。
对啊，任梅就非常的惊讶说，哎，这个你讲过了，你难道不知道吗？
对，
哦，荀太太这样精明的人怎么会不记得前几个月前已经讲过这个故事了呢？武太太却已经忘记了曾经听过这个话，但是呢，仍旧是很不耐烦的，只做例行公事一样的反应，每隔一段就痴痴的笑了一声，像给人插住喉咙似的，只是呵这样的一声响，哦，所以武太太还是愿意听这样的话的，重复复重复。
对， 对，因为她也不是很专心听，
嗯，
而且呢，武太太不专心听的一个主因是因为，哎呀，这算什么艳遇啊，邱先生的才是真的是应该钓的大鱼呢。
对，但是不敢讲，因为荀先生在。
对，
任梅就恨不得大叫一声，又差点笑出声来，妈妈的记性又不坏，怎么会一个忘记说过了，一个忘记听过了呢？但是任梅知道，等荀氏夫妻走了，任梅不会笑着告诉妈妈说，哎，表姑也就是荀太太哈，忘记说过盯梢的事了，又讲了一遍呢。她是不会这样子告诉妈妈的，
对，
因为她知道妈妈是喜欢听的。
对，
不是实在憎恶这个故事啊，妈妈武太太呢也不会这么快就忘了，排斥在意识之外，那么任梅还又要去提他做什么？荀太太似乎也有点觉得武太太不大感到兴趣，虽然仍旧是有条不紊的徐徐道来，神态有点萧索。说到最后，那个荀太太说，
嗯，他还趴着在那儿哈里往里头看呢，吓死了，
也是没有任何笑容的，
嗯，
大家又沉默了。武太太倒又好奇的笑问说，哎，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啊？哎，连武太太都问同样的问题，
对，他们，就是，
这群人到底是怎么了，
就是重复再演一次。但是我觉得任梅的解读，嗯，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到底他解读的对不对这样子，
嗯嗯，
好，那荀太太因为武太太问了，他就想了想，他就说啊，像学生似的，
嗯，
然后呢又想起来加上一句，就像当兵的穿的制服，大概是个兵。
武太太又恍然大悟说，哦，是个兵，完全大重复，欸，
对，
连反应都一样，
是，
哦，
但是有一个部分的反应变了，
嗯，
就是荀太太在讲说那个跟踪他的人在那个藤萝花的那个花里面去看，
嗯，
然后呢他吓死了，
嗯，
那时候他是堆得满满的笑容，
嗯，
可是呢第二次讲的时候他毫无笑容。
对，好，我们看张爱玲的描述，嗯，这两个女人觉得是不忘了。任梅寄一线希望在荀少府的身上，也许他还记得听见过，哦，也就是任梅希望找一个共鸣者说，哎哎，这个话题已经讲过了，而且你反应都一样，
嗯，
应该荀先生也会跟我任梅一样有感觉，
嗯，
又听见荀太太念念不忘的再说一次，到底作何感想啊？荀少府在沙发的另外一端脸朝前坐着，
嗯，
在黄暗暗的灯光里面面色有一点看不出来，
嗯，
有一种强烈的表情，而且眼神不集中，
又在打顿了，
对
对，
室内的沉默就一直延长下去，荀，
嗯，
少府憋着的一口气终于放出来了，打了一个深长的呵欠，因为刚才是他太太在说话，没有关系。好，我们小说就在这里结束了。
嗯
嗯，所以张爱玲是用无聊厌倦荀先生的心情来结束这个小说，他是不是也在猜测可能 大众的读者在读完这篇小说也是这种感觉，
打了一身的
天哪，这个对话实在是太久了。
对，但是呢，其实张爱玲在她的散文《鲸鱼录》其实有谈过，就是说其实在打仗的时候呢，很多人好像是在这时局里面打了一个盹就这样过来了。
对对，封锁，
对，
封锁也有
出现这样的话。所以呢，其实从这个地方可以知道，就是少府的打盹呢，其实是一种对于时局的麻木的一种不敏感，所以呢他不知道其实真的已经是濒临城下了，
即将要面对中华民国的非常重要的
变天了。
对，
对，
因为大家都看不出来了。
对，然后所以呢，其实我们回过头来想一下，就是说苑梅他当时去解读说他的妈妈跟这个荀太太为什么可以一个忘了说过，一个忘了听见过，他们都完蛋了。你觉得他们这样的解读对吗？他理解吗？
他会觉得就是一群老人在聊一些重复的话题了。
对，
那其实这个也是老人在聊天的一种共享，就一直讲大家听过的事情。
是，可是他太惊讶，我觉得如果按照他能理解的话，他应该不惊讶，反正就是讲过了就忘了，就再讲。可是他就是很惊讶，才觉得他们怎么可以记性这么糟，然后他们完蛋了这样子。而且他还觉得他妈妈其实事实上是当荀太太在讲的时候呢，他为什么会还能听，是因为憎恶这个故事，不然他妈妈不会忘记排斥在意识外，那重复听的时候不会没有感觉是在重复听。
对，
所以他是觉得他妈妈憎恶。
对， 对，
对，憎恶这样子的一个理解。
所以您刚才说荀太太在我们小说快要结束的时候第一次说的时候她是高兴的， 对，
对，
对，那这次说的时候她并没有这种感觉。那我们的听众包括武太太包括苑梅包括荀先生，
对，
也没有给她支持她说下去的那种动力。
对，因为其实事实上我觉得很关键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看护来打针的时候就有人跟，那么所以呢大家也觉得其实时局就算是表面上的平静，可是也感觉有一点怪怪的，因为经过了穷困，对不对，就是金圆券的一个物价的增长，然后呢再加上煤也来不了，那整个表面上虽然好像没有战争的痕迹，但实际上生活里面已经有很多东西改变了。
对，
然后越来越不好。
对
对，过得越来越不好。所以呢其实他们那个沉默里面已经些微的有一点觉得啊，生活的兴致也变得降低了嘛，因为生活变得越来越不好的那种笑都笑不出来的感觉。
对，
对， 对，已经出来了。所以呢其实张爱玲在写这一篇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是很惊心动魄的，她故意的再重叠了一次同样的对话，这个在张爱玲所有的小说中是不会这样子的，怎么可以这样子浪费篇幅呢？而且呢他的上一段对话的结束呢没有很明显的收束之后直接跳接下一个聚会，他连下一个聚会连开场白表姐都不讲了，招呼声都不讲，就直接说天气暖和了。那我们推敲天气暖和了应该可能就是三四月份的春天，他们也可以去掉这些暖炉等等的东西，然后因为比较不会那么冷了。
对，
那经过了这样子从1948年年底到1949年的三四月，而实际上我们知道上海的解放是1949年的五月，已经非常非常的靠近了。
就前一个月了。
对，所以在那样子的时局变动中难道不会有非常多的军队悄悄的进来这个上海吗，来做一些相关的维安？而如果了解上海解放的时候其实是靠很多的学生兵来维安的，因为学生其实不会给市民有伤害的感觉，所以他们已经悄悄进来一大堆了。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有闹丁梢的事情的时候可能那个时间点是很多的，是很多的。所以他就要跟你讲说丁梢这件事情不是小事，也不是你个人魅力多好，就你个人的角度来说的话，荀太太在讲的过程当中她会觉得她对她生命很重要，因为她最遗憾的是她丧失了青春，然后呢这个丁梢事情让她好像有点回春的感觉，觉得我的生命好像还可以重来，然后还会有人追求我，我还年轻。
对，
对她个人来说是个大事件，可是呢对整个时局的变动来说又是一个小事件。因为在这个丁梢事情其实你应该更敏感的去理解或者 从月梅、从武太太、武先生还有荀太太都应该理解，就是其实我们生活中已经悄悄在变动了、
嗯、
我们也许该打好包袱，然后呢做一个逃难的准备了、
嗯、
我们为什么都还在这里打盹，然后麻木不仁呢、
嗯、
张爱玲在写的时候都已经在美国了、
嗯嗯、对，
所以呢他其实一开始的题目名称是往事知多少，他其实就要讲说、
嗯、
这样子的往事我事后回顾起来的时候呢，我当时其实在那个当下我理解的太少，我不知道那个时局在变、嗯、
对，
可我到1983年我在写的时候，我知道那个时候是个重要的时间，是一个逃的重要时间，
所以越沉默小说里面越安静或是大家越无感，就更能够呈现出这群人在那个时间即将风云变色的时候的那个、我觉得很精彩的一个时间点、哦、
对，而且其实也透露他一开始写王然记的时候那个序、
嗯、
他讲说很多事情都是趁人不备闲闲而来的，
所以那个震动，
对，所以那个很多人面临变局呢其实是没有办法掌握的、
嗯、
那这个可以凸显出张爱玲跟一些写反共小说的、
嗯、
他这样的写法呢跟他有点批评的这个作家陈若曦所写的这个反共文学、
嗯、
他其实事实上是要凸显说真正要写反共相关的东西的时候就是要写这么日常的、
嗯、
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来了之后的一个变化、嗯、
对
对，那如果说你用一种比较属于反共文学的那种、
嗯、轰轰烈烈
就是对轰轰烈烈的写法的话、嗯、反而一点都不像，一点都
不真
实，不真
实，对，嗯，所以这篇小说之所以精彩呢，是张爱玲找到了一个尴尬，这个尴尬就是大家在面对同一个时局的那个未知的以及后来还有更大的破坏的那个东西之前，在这个浪潮之前你还安然的坐在那里聊往事、哦、丝毫不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变局要来，
危机感， 对，
对的那种尴尬点，我觉得就是越安静
对
震动越，
所以也凸显出他的相见欢、
嗯、
最后是相见不欢呢、啊、
嗯，
因为之后的荀先生荀太太那么当然生活就更苦，
对，
那么他的月梅是跟他的先生子范、
嗯、
永远没有见面的机会、
嗯、也没有永远，可能40年了
啊，40年，对对对的，后来就开放了就可以，
对
对，
对， 对，
对海归嘛哈，
对，
然后呢另外武先生跟武太太是永久在香港跟上海隔离了，
对，
那这个很大变局他们当时是没有感受到的，
对、嗯、他们总觉得说哎呀反正要见面容易啊，不过就坐个飞机啊什么的，
对，
对，还有明天，其实时局真的是人所没有办法掌握的、哦、所以张爱玲我觉得之所以会让这个故事写了30年，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
地方，他那个很深刻的体会就是小我跟大我之间对比出来的东西、
那个、
很强烈的反差，
对，
对，
没错，佩欣老师觉得这篇《相见欢》也许可能不会得到大众读者的芳心、哦、但是这篇小说张爱玲却觉得那是她得到这个题材之后非常非常雀跃的、
嗯、
那您怎么看这篇小说在张爱玲整个的创作的脉络当中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嗯，她其实一直很想要走复古的路线、
嗯、
那么将以前她小时候所最爱读的社会小说、
嗯、
笔记小说这类的就是写真实生活的东西呢，她要把它复制出来，因为她觉得当她看了海明威，海明威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嘛、
嗯、
然后呢海明威的冰山理论，海明威很多的时候写完小说之后把很多的枝枝叶叶砍掉、
嗯、
然后留下了那个极小的线索、
那个、表面
对，
对，
让读者去追海平面底下的1/7的寓意的时候呢，他觉得这么前卫的东西我们在清末明初的社会小说多的是、
嗯嗯、
所以呢为什么不让这些像海上花列传的、嗯、或者是社会小说的东西呢能够呢再次的复兴起来、
嗯、
而其实时局已经变了，读者没有那么大的耐性去追索这些东西、
嗯、
生活的步调非常的快，那张爱玲她所活的那个年代小时候的年代 读者在读一个小说可以慢慢这样子咀嚼万味、像我们为了万味这一篇也万味了很多集、可是这毕竟是一个开始，如果说读任何的小说都可以这样子的万味的话，我们就可以回去读那个庞大的社会小说的非常丰富的文化遗产。
对，
那因为呢其实那里面也有很真实生活的一个非常珍贵的展现了、
对，我记得我在读海上花列传的时候呢，我真的是兴致盎然，因为我可以读到那一些不同的高级的书寓，也就是妓院当中的那些女生、穿什么，晚上在做什么，她们要拿牌子去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们的座位又怎么样怎么样。
对，而且跟这些男客之间的那种小小的勾心斗角。
对 对,
对,
对，又为了钱，又为了吃醋，又为了什么什么。
对，
大概就是这些内容、感觉上真的跟时代，真的跟革命好像没什么关系，但是呢其实你要追索当时最真实的生活，你非得还是要看这种作品，因为他们才能够真正的达到，经由真实达到一个小说的艺术。
对啊，是啊，所以其实张爱玲的晚年一直很想复兴这个以前的那种小说、社会小说的一个写作的记忆、很可惜是读者并不是很买单、所以他这一篇作品其实是蛮沉默的，
对，
就是对，
没有人讨论，
讨论的人
很 少,、
很少，而且呢一开始出来的时候那些捧张爱玲的水晶、这些人都把这篇骂死了。
对对对，所以好的文学还是值得慢慢的品味的哦。那非常感谢佩欣老师在这样的这么多集的时间里面陪着大家一起来解读《相见欢》。我相信经由佩欣老师的讲解，我们一一的打通关节之后，应该会觉得蛮有趣的吧，跟我们两个一样、不会也没关系、至少我们更加的认识张爱玲在1970年代在想什么，在追求什么。
对，
好，谢谢佩欣老师，
谢谢正道，谢谢各位听众。谢谢。